新疆兵团副司令抗袭被捕，习近平向全党发重要指示。六位少女洗劫旧金山商店，加州快闪盗抢引争议。拜登仪探视夏威夷灾区，起火关键原因曝光。美国资助武汉研究所遭到美国人起诉，新变种 EG.5 中国最多。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有消息传出，中共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因为违抗习近平的指令被捕，同时中共副总理丁雪祥参加活动并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向全党发出重要信号。而在中国陷入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习家军亦开始消极放弃。请你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8月16号中共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说，经最高检指定管辖，重庆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焦小平作出逮捕决定，而20日前焦小平已经被双拘并被立案审查调查。双拘的理由是说，焦小平干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施，罔顾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执行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正是习近平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陕西秦岭素有龙脉之称，多年前出现大量违建别墅，习近平对此先后六次作出重要批示，当地先至大规模动起来。换句话讲，亦就是焦小平违抗了习近平的指令。与此同时，8月15号新华社在最突出的位置刊登头条报道，8月15号全国生态日活动在浙江湖州市举行，中共副总理丁薛祥参加开幕仪式，仲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指示说，生态文明建设是重大政治问题，要保持战略定力。有观点认为北大河会议一结束，丁薛祥立刻出场，还为习核心代言，是正在暗示习近平核心地位没变，仍然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并且对党内发出警告，不要同习近平不对付，亦即不要违反习近平的指示。另外8月15号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官网亦刊出习近平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中习近平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亦做出他上任以来最严厉的批判，痛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卖奴隶、殖民、掠夺等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苦难。《求是》杂志报道说，这篇文章是习近平针对中共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演讲，涵盖了中共所有的省级以上重要干部。有观点认为，这似乎透露了习近平正在向全党宣布挑战西方的特殊信号。不过习近平对西方国家的指控还未得到回应，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显然是遭遇了困难。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地产碧桂园纷纷传出爆煲之后，青年的失业率又创下新高，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困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七月份是几多？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暂不公布。这个决定在网上引发激烈反应，在新浪微博上仅仅几个钟头就引来1亿4千万次围观。有网友说，你们认为塞住嘴蒙上眼问题就迎刃而解吗？还有网民说，情况太严重，官方讲不清就不讲，当局亦开始消极放弃了。报道说，当局不公布城市青年失业率数字，就是暗示了中国经济不是当局宣传的向好，而是向坏，甚至越来越坏。投资、消费和出入口三驾马车几乎全部熄火，而就在这么恶劣的情势之下，当局还发起全民捉特务， 最近看到推特上全民捉间谍的标语已经走入了农村学校和工作场所。8月16号一段影片爆红了，影片中一名男子表示，电影里面的间谍是007，现实中的间谍都是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为什么现在要在民间反间谍？该男子说，间谍真偷情报亦是对高官大佬落手，再冇用亦要是一个熟悉这个行业的人，普通的平民百姓有什么利用价值呢？商场战争都冇资格参加，更不要提间谍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要在中国安插间谍，是拆反一个官员好，还是是找10个老百姓有效呢？该男子表示，要重点查那些子女在国外在美国买屋的人，而普通老百姓连18线的外围机密都不知道，反倒是个个都在大数据零私隐下裸跑，能够涉什么物啊？他说，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推文，哪个说中国没癫，我和哪个急呢？宣传捉特务间谍已经进入小学和幼儿园了。我国内的朋友说，经过学习反间谍法之后，回家见到老婆都好像间谍。网友回复说，民间捉间谍其实就是捉反贼吗？要将有思想或者看到真相的人的嘴塞住，转移视线，防止最终颜色革命。还有网友说，建议幼儿园小学生开始互相举报，家长一怕可以彻底降低生育率。
近日旧金山警察局称，8月10号下午6点15分一大群盗贼洗劫了旧金山菲尔莫尔街的一家商店。这个团伙进入商店后，将被盗的商品装入大袋然后逃离，巡逻人员后来逮捕了6名嫌疑人。令人震惊的是，6个劫匪都是女仔，而其中有3个女仔是13、14、15岁的未成年人。请看报道。
而同是在加州的洛杉矶，亦同旧金山差不多，近期涉及暴力的抢劫事件激增。8月8号洛杉矶的一间名牌奢侈品店闪电遭40名暴徒洗劫，损失大约达$300,000。8月12号几十名暴徒光天化日在一间知名购物中心疯狂抢奢侈品衣物，商家损失大约$100,000。在13号洛杉矶的一间体育用品店被3名歹徒抢劫，劫匪甚至不戴面罩，直接搬走商品。知名菲裔饶舌歌手伍国更在社交媒体上感叹话，洛杉矶远了，商店已经开始闭门营业，只接受预订。据统计，洛杉矶盗窃案较去年同期增加42%，今年至今为止已经记录了19724宗相关案件。以前被称做美丽天堂的两个城市，现在变成僵尸城市，光天化日下都可以发生抢劫盗窃。民众矛头都指向了加州地检推行的抢劫不到$950，重罪轻判的47号提案激极了政策。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和洛杉矶的市长都站出来表示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小恶不济必成大事。他讲到1994年纽约市共和党市长朱利安尼治理纽约的时候提出的破窗理论，一个城市窗户一破马上就要修补好，这样犯罪率就会下降，严办小案，咁大案就冇啦。方伟提到，一味咁纵容，就会令罪恶增长，令一个个社区、一个个城市沦陷。而背后嘅真正原因，就系美国共产党，准确咁讲，美国嘅共产主义者。
夏威夷毛伊岛山火将一座城镇化为灰烬。州长格林16号话，罹难人数今日已经破百。累计共106人，而拜登话他正在安排视察灾区。有最新资料显示，依次不幸火灾可能是电线走火酿成的。请睇报道。
毛伊岛的山火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但仲有1300人失踪。目前搜救队已经搜杀完超过1/4的灾区， 采集的41名有亲属失踪者的 DNA 样本，目前仅辨识出4名罹难者身份。一个移动尸检团队亦抵达了灾区，协助夏威夷官员辨认遗体。州长格林警告，最终的遇难人数会更多，夏威夷人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是目前的2到3倍。大火发生之后，拜登受到各方批评，认为联邦政府救灾反应迟钝，措施不力。拜登在15号表示，他将尽快前往慰问，他承诺联邦政府将为夏威夷州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目前外界对这场大火的起火原因众说纷纭，虽然当局还未有调查清楚起火原因，不过外界认为是电力公司没事先断电，导致电线杆被强风吹断，引发火苗向外蔓延。有居民亦拍到电线杆被强风吹断，爆出火花，后续燃烧成熊熊大火的画面，并成为了关键证据。美联社报道，毛伊岛居民特鲁在8号破晓时分被阵阵狂风惊醒，他外出查看，看见对面街的一条木制电线杆应声断裂，发出火光。电线杆跌在地上的干草堆时，瞬间燃点起整排的火焰。特鲁随即打911通报，并开始在脸书上直播火势。特鲁的邻居阿尔科纳多亦在旁边同时直播，他的影片显示火焰一路烧向小镇的中心。现在外界揣测电线杆跌落来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夏威夷电力公司亦被批评收到强风警报之后仍未断电，甚至在几十支电线杆陆续倒塌之后仍然持续供电。目前律师已经对夏威夷电力公司提出集体诉讼。
美国四名在大流行病中不幸遇难患者的家人正在起诉生态健康联盟。据霍士新闻16号的报道，原告起诉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中国武汉研究所，因为他们涉嫌制造并有意或无意地释放疫情。请看报道。
四名原告认为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和该组织的主席达扎克明知道这个病毒这么危险，亦知道这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却仍然资助武汉研究所。诉讼状中说，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达扎克和武汉研究所的科学家令病毒逃离了受控制的实验室，感染了全球的人类，造成民众患病甚至不幸遇难。而生态健康联盟为武汉研究所提供了部分资金，但未能确保他们是否采取安全措施防止泄漏。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6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美国有140万美元用于资助武汉研究室，而生态健康联盟就向这个实验室捐了高达60万美元。诉讼状中说，生态健康联盟和达扎克对这个病毒进行了异常危险的研究，包括对人类传播性和致命性进行基因改造的研究，直接造成了对人类的危险。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发出警告，提醒全球发现一种名为 EG5 又称 Aris 的新变种，而这种毒株在中国和美国等51个国家都有发现。世卫发布了新变种 EG5 的风险评估，直至8月7号， EG5 病例的最大部分来自中国，占 30.6%， 其次是美国，占 18.4%， 南韩占 14.1%。 虽然 EG5 成为美国的主要变种，但病征只是好似感冒，但是在中国却大不相同。中国仪征市中医院主任医生汤华清， EG5 变种是今年2月17号首次被发现，由于基因突变令这种变异株更具有传播优势。而近日中国多地受暴雨和泄洪影响，水灾严重，专家提醒大灾之后应预防疾病，避免疫情大爆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